回我一封信，他说感谢主也感谢你。那么这个感谢主我倒不注意，这个感谢你我倒很高兴，叫做受宠若惊。那么后来啊，就在一直在文武吴牧师编的杂志上，就是一直写稿。后来不久吴牧师有编《晨光报》，那么我就搞这些，一直在投到《晨光报》。那么我吴牧师不但呢，他是在文字工作侍奉主，他经常也在各地领东南亚一带领布道会跟培灵会，有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能得到复兴，有很多人能得到重生。后来在差不多几年以前，那神就带领吴牧师后来到加拿大的温尼伯，在牧养一个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那么后来嘛，吴牧师因为他在各地忙，后来就神给他调换工作，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各地也是各地领会。那么同时嘛，神也使用吴牧师开始一个国语的教会，在那温尼佩那地方，现在差不多就50多个人，不久要建礼拜堂。那么吴牧师的所以神正是使用吴牧师，那么在各地走，这一次刚好趁这个方便，那么吴牧师打电话来，本来他说是来到这里就给我交通那个方关于文字方面的工作，我说是哪有那么便宜，来到这里非讲道不可，那这个好机会我怎么会放过，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聚会，明天下午我们还有姊妹聚会，也是请吴牧师讲，吴牧师聚会完礼拜四叫到 Cleveland， 在 Cleveland 那个地方有几天的聚会，所以底下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交给吴牧师。
我这次兄弟一个机会到 Toronto Cleveland 来，我那天打电话给何弟兄说来了，就顺便来看看他。他对我说来了就要在这边讲道，我说不要，不对，讲道不容易，大家都是很忙。他说我们这小地方很少人来，一来一定要讲的。我说既然如此就逃不掉，就来讲了。感谢主，今天晚上有机会跟各位一起见面，一起借着主的道彼此勉励。那请各位看基础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37节，这里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我请各位一起念这些圣经，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请各位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主耶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避处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必见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再看启示录第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请各位一起念这节圣经，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在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见灵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请各位留意下面呢几个小字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念圣经就忽略了那些小字，有一些地方那个小字是很重要的。这里灾难，他说原文是生产之难，所以这里应该是说这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个安静的时间，可以在你的面前亲近你，来听你自己的话，实现你赐给我们的语言。求主在这个时候，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我们同心仰望你，因为除了天上四下的，没有人能得什么。主，我们对你说，我们是在需要你的话，需要你的真理，需要你自己的恩膏，但愿在这一点点的时间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自己的祝福。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地摆在你的手里，愿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刚才我念着圣经，看见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在那边看耶稣，那的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的对他们说，你们看见的主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回来。这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回到天上去，他还要回来。在启示录第22章，这是圣经最末后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怎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有人说好像金字塔一样，最上面那块石头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那一个启示录最末后那个祷告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关于主耶稣回来的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迫切的在那边盼望，主，我们愿意你回来。究竟主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们常常为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心中很惶扰，因为很多年了我们等主来，一直主还没有回来。有的时候我们等得灰心，我们总是说，究竟主什么时候来，主来有什么预兆呢？刚刚我们看马太24章，门徒就在橄榄山上怎样来问耶稣，你回来有什么预兆。根据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开卦来谈，有两种预兆。第一种呢是普遍性的，就是主耶稣在哪里所说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瘟疫的种种的事情，还有宗教里面的混乱、信仰的败坏、社会道德一切的败坏，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有人念到这里来，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大服。他说好像这样的事情好像太普遍，征战、饥荒、瘟疫、地震，从有人类的历史我们就看见到处就有征战，到处就有难处，为什么可以把这些当作主要来的预兆呢？主耶稣在这里这第八节哪里有个小字，那个小字可以带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更懂得这件事情。主耶稣提到他来的时候有灾难，他说这个灾难叫生产之难，女人生孩子的时候要受痛苦，那个痛苦我们叫做阵痛，就是一阵一阵的痛苦，开始的时候痛，以后再停一段时间，以后再痛一次一次，等到以后那个在中间停止这个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等到那个最紧张的时候孩子生出来了。主耶稣特别用这句话来形容他回来的事情，意思说世界有的灾难，好像征战，好像饥荒，好像瘟疫，一切的天灾人祸，不错，从有人类就有，因为这些是罪的结果，人犯了罪，这些痛苦就临到人间。但是从前的时候我们看没有那么厉害，好像女人要生孩子一样，开始痛，那个痛并不太厉害，慢慢越来越痛了。这个世界到末后的日子，就是那个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快要回来。 主耶稣特别用这个来做比方，啊，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天灾人祸早就有了，不过从前没有这样厉害，没有这样紧张，到末世了就不同了。这些来到最后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回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心中也跟我们有一种，好像跟我们都有一种同感。很多人都很容易这样说，看见现在的世界好像在末世的时候。这句话本来是基督徒讲的，现在的我们周围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里面也有这样的预感，也跟我们说同样的话，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来到一个末世的时候。他们说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是确定说是现在快迫近末后的日子。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看见一切的天灾人祸，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心就受了警戒。哦，灾难一天比一天紧张，主快回来。我们要好像那个约翰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所提的那个在24章第一的这个普遍性的，第二就特别指到中东方面来说，在这个马太24章还有在32节，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研究预言的人都知道，这里的无花果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有没有原则，也没有种无花果树。假如你们没有种无花果树，你们有没有到果子园看别人种这个无花果？从前在我家里我种过，我知道无花果是夏天的果子，冬天到的时候叶子都掉下了，看估计好像死掉一样，不是死，夏天一到发嫩长叶，一看就晓得夏天来了。主耶稣特别用这个做比方，说以色列人呢，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冬天，等到你看见它发嫩长叶，就晓得夏天近了。我们从摩西五经开始念，我们就看清楚，上帝曾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假如你们犯罪，我就要把你们赶掉。”任你们在全世界飘来飘去。但是等到有一天，上帝还是以怜悯为念，还是要把他们召聚回来。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亡国在主后70年，这是最后的一次，最厉害的一次，这个国家没有了，人民给人家砍掉了，差不多1000000年来以色列国在哪里？没有。以色列人在哪里？在世界各地方飘来飘去。以色列的主权在哪里？没有。在那个时候，假如你念圣经说，哎呀，以色列人啊，有一天要复国啊，而且大家会笑起来，说你是在哪边做梦，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以色列的国家在地图看起来好像一个芝麻大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望过2000年，没有国土，没有主权，没有国家，什么都没有，哪里能够回来，哪里能够建国，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圣经说时候一到他要回来，时候一到这个国家要复兴，是上帝的话。感谢主，上帝的话大有能力，他怎么样说就怎么样成就。在1948年5月14号那个天下午，以色列活过了，全世界上的人以前说没有可能，没有可能，现在哪一个没有可能的已经成就可能。为什么？因为出于上帝口里所说一切的话，没有不带着能力的，上帝说成一定就成，时候到了以色列国就复兴。所以耶稣说，当你看见这棵无花果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冬天， 边冰天雪地下面受尽了一切的痛苦，时候到了，他要发嫩展叶。那他发嫩展叶的时候，你们就晓得下天尽了。哦，所以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给我们个很大的感动。主啊，我们知道你快回来了，因为在你的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在你的预言怎样清楚告诉我们。在最近，我们晓得，在美国的调解下面，像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已经订立一个临时协定。以色列人已经在这个西奈的前线撤退下来了。各位，当你看报纸，有没有留意这件事情？现在美国人没有办法在阿拉伯人的油的威胁下面，他要向阿拉伯人这个低头，所以他压迫以色列人一定要向他们退让。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曾经讲过的几句话，他说将来我们跟埃及人谈，要从埃及那边撤退来，我们跟叙利亚谈，要从可兰高地撤退下来，以后还有一个巴勒斯坦解放阵线要成立国家，我们要去从西从东向西撤退，那么从南撤退，从北撤退，从东撤退，撤到西边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记得吗？西边什么地方？撤到地中海。那么哪一天我们要退到什么地方去？请各位念一处圣经，在以西结第38章。以西结第38章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哪无城墙的仙川，我要到哪安静的民哪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山，安然居住。好，念到这里就好。以西结书38章是预言到有一天苏联要起来，带着他的卫生国要来毁灭以色列国。从38章、39章这2章是这个预言的。我从前念圣经念到这里有一点不大清楚，所以说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没有城墙的仙川呢？这里说他们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山。城墙做什么用？从前有城墙就是保障，没有城墙了，仇敌很容易就进来。门做什么用？门就我们关起来，在里面有一个有一个保障，叫做没有门，人家要进就进来。在这里说，当苏联跟他的卫星国家来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就来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好像不设防的城市，没有保障的地方，那哪里有这么一回事？显来显去就显不通。最近因为我看见这个中东的局势，以色列人已从南边从埃及撤退，将来他们的国防部长所讲的话，我相信就会成就的，会从北边撤退，会从这个东边撤退。那么撤退以后，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就是怎样住在一起，没有前线，有一天要作战的时候，炮声一响就到你里面去了。这样的事情从前我们不大明白的，但现在神的话跟这个世界的角色一天一天怎样成就起来，叫我们一看就觉得今天这个角色是在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刚刚我们所念希伯来书4章哪里告诉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全世界的绝灭，看见以色列人的复国，看见最近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恐惧。恐惧什么？这个灾难就来到我们的面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个更挑起我们这个新的一个更大的盼望，对主来实在已经近了，我们要准备等候我们的主，因为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时间不多，因此机会也不多。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宝贵每一个日子，要宝贵每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我要提出几件事情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第一，就是说日子不多，机会不多，得救的机会不多。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每一位是不是都是得救的人，假如有人还没有得救，今天晚上我就要劝你，你要好好趁着现在的时间接纳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不要再迟延。在路加第十九章告诉我们，有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撒该。撒该是耶利哥城一个税吏长，圣经说他也是一个财主。有一天当他听见主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他就要跑出去要去看耶稣。我念圣经到哪里，我就思想这句话，为什么撒该要看耶稣做什么？他跟耶稣没有关系啊，他是税官，主耶稣是传道的，两种人风马牛不相及，要看耶稣看什么？后来我在那边慢慢想，我想得出来，因为撒该看耶稣的目的就是盼望找到耶稣，可以看看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一位救主。假如是一位救主，他需要这耶稣来拯救他。撒该是财主，他也是个税吏长，根据他以后自己所说的话，他说，主啊，我讹诈谁的钱啊，我就要还他四倍。他自己承认他一生做官的时候赚了很多不光明不正当的钱，所以犹太人看税吏是一个大罪人，他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大罪人。有一天钱多了，罪也是多，但他想到他的罪很多，他的心没有平安，他是在需要一位救主来拯救他。救主在哪里？但人家来告诉他，哎呀，在现在上帝兴起一位大先知，这位大先知可以拯救我们，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恶。撒该不大相信，我要去看看，看看这位耶稣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要看清楚以后再说。人太多了，他爬到杉树上面去，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可以看清楚。但耶稣经过哪里，耶稣就叫他，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耶稣懂得他的名字，主耶稣要懂得他内心的痛苦。主耶稣说，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撒该下来的时候，立刻跟主耶稣承认他的罪。我告诉弟兄姐妹，撒该就乘着哪一天哪一个机会来找耶稣，来求耶稣做他的救主。如果哪一天撒该不来求耶稣，或者他看见人太多太拥挤没有机会，他说等我下一次再来，有没有下一次呢？再没有下一次了。因主耶稣这次到耶路撒冷去，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耶利哥。如果撒该要等到下一次才来看耶稣，下一次才来求耶稣，没有机会了。幸亏他是在哪一次主耶稣经过的时候，在哪一次冲破一切的困难，一定要找耶稣做他的救主，就在哪一次他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今天你如何呢？或者有人听道听很久了，懂得主耶稣是他的救主，懂得很久了，但是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他没有实实在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做他的救主。或者有些人这样想，不要紧，我还有很多的机会，不要紧，我年纪还轻，不要紧，我慢一点才来。假如你是这样，我今天晚上我劝你，时日无多，得救的机会也无多。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撒该是我们的榜样，趁着今天冲破困难，趁着今天到耶稣的面前，趁着今天解决我们得救的问题。 得救的机会不多。我们不晓得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晚上，或者是明天，等主耶稣回来了，你还没有得救，别人得救，别人跟主耶稣同在，你不得救，你必撇下，哪一天怎么办？第二，我要告诉各位的，日子不多，机会也不多，爱主的机会不多。在马可福音第14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请各位打开圣经来看。马可第14章第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烦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大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献拿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献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余香浇在我身上。第7节，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在西门家里坐席，玛利亚拿着一瓶真拿大香膏来浇在耶稣的身上。在这个时候，有几个门徒批评耶稣，可以不要爱得太多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和门徒就是怎样来批评他们，我们要爱耶稣，但不要爱太多。弟兄姐妹，你对耶稣怎么样？你是不是很爱耶稣？当你爱耶稣的时候，人家来赞你还是来批评你呢？我问你，你不要想啊，你爱耶稣人家来赞你那是正常的，但是反常的事情太多。当你爱耶稣的时候，常常有人来对你说，你爱耶稣不要爱得太多，要发热心，要不要太热了，差不多差不多就好。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差不多的基督徒了，那爱主爱到差不多都可以，你发热心发得差不多都可以，我们总是不要太过分，太过分就是浪费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思想这句话？是不是我们爱耶稣爱得太过？是不是我们发热心发得太过呢？很可惜，很多人说这样的话，他没有把耶稣对他的爱拿来比较。假如他把耶稣对他的爱拿来比较，我们就能够说，主，我们是在爱你不够，你爱我们是完全的，全所有的，我们爱耶稣是一点点，我们爱耶稣里面是很多的自私在里面，和还有很多我的成分在里面，我们爱耶稣哪里会太过呢？但很多人常常就想，我爱耶稣爱太多了。他们难为玛利亚。今天有些人，假如你真的在主的面前要来爱耶稣，也有人要难为你。但是感谢主，人难为你，主耶稣却是安慰你、赞美你。主耶稣怎么样说？主耶稣在众人面前说，玛利亚所做这件事情要传到普天下，福音传到哪里去，人总要提到玛利亚这件事情。他所做的爱耶稣的事情有永远的价值，从古到如今，从地上到天上有永远的价值。感谢主。所以耶稣在哪里还说一句话，说你们要行善事随时都可以，但是你们不常有我，不常有我。主耶稣这一次在伯大尼，再过几天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了。以后你想要爱耶稣没有机会。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呢？那天晚上玛利亚可以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过了几天主耶稣死了，有一个尼哥底母准备了100斤的乳香抹药，花了很多钱想要来膏耶稣，但是找到了，不是一个活的耶稣，乃是一个死的耶稣， 高在主耶稣的尸体上面。主耶稣的门徒几个玛利亚在准备香膏，准备在七日的第一日要到坟墓里面用香膏来膏耶稣，就是没有活的死的也好。想不到到了坟墓那边去，死了耶稣在不在？活的不在，死的也不在。准备了很多香膏，只可以带回来。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不常有我，不常有我。今天是我们的机会，趁着今天发热心，趁着今天爱耶稣，趁着今天把我们的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在过了不晓得多少时候，你想要爱，你想要把你的心，把你的爱情来奉献在耶稣的脚前，时间过去了，机会过去了，不要等到机会过去。现在我们要学习，现在我们要更多来爱我们的主。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很少看见这些人从心里面真的来爱耶稣，从他心里面真的把他的爱情来浇灌在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最需要我们的爱浇在他身上。弟兄姐妹，趁着现在把我们的宝贝，把我们最好的摆在主的身上。特别这年轻人，我看见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的这年轻人，有些年轻人说慢一点才来，等我年老了才来。我特别对年轻人说，今天是我们的机会。在诗歌里面有一首是怎样说，把我们最好的献给耶稣，把我们的青春献给耶稣，你怎么样？有一次有个年轻人很受感动，他觉得他应该奉献给耶稣，他应该爱耶稣。但是后来想一想，哎呀，我年纪很轻，青年人啊应该让生活多彩多姿，是吗？应该让我在世界再享受一番，等到我年纪老了才来爱耶稣。他是怎样想？年老才来。今天有不少年轻人都存着怎样的思想？青年是为自己，老年为耶稣。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想。这个青年人有一天忽然他的心逐开他的眼睛，因为在他的家里面有一束文桂花，这个文桂花已经长了就要掉下，他看见这个文桂花，他的心啊受了很大的感动。他说，主啊，我的人生好像文桂花一样，当我年轻的时候这好像含苞欲放，那个时候我年纪老了，就好像文桂花已经要凋谢了。再说我买文桂花是送给我的爱人，我买什么文桂花呢？一定是在那个最美丽还没有开那个时候，最好看的时候送给我亲爱的人。我没有理由说等到这个文桂花要谢了才拿去送人。和弟兄，假如有人拿一个要谢的文桂花送给你，你高兴不高兴？和弟兄不高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高兴。今天很多人，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要来给耶稣，就要等到文桂花要谢了才能拿给耶稣，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要爱耶稣，趁着现在年轻的日子，趁着现在宝贵的日子给耶稣，不要等，恐怕有一天日子过去了，机会没有了。最后我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日子不多。每个基督徒我们现在警醒预备的日子也不多。有一段圣经大家很熟的，是写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主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天国好像四个童女一样，去迎接新郎。这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聪明的拿着灯预备油，愚拙的拿着灯没有预备油。 他们等新郎回来等得久了都打洞睡了，半夜有人声说新郎来了，他们就起来要来迎接新郎。但是五个聪明的，他把这个油星、这个灯的星挑一挑，忘了有油在里面，大放光明，他就可以迎接新郎。然后五个玉镯的油点完了，怎么办呢？他对那个聪明说：“把你的油分一点给我。”聪明人说：“只要分给你，两个人都不够，你自己去买吧。”当他去买的时候，回来门关掉了。主耶稣做这个比喻是在马太25章。在假如站在圣经这个解经方面有很多辩论，今天我们不谈哪一个，今天我们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马太25章是童女这个比方啊，在里面有三次提到预备，有一次提到警醒。我们就晓得这个比喻这段圣经中心的意思是对我们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好像童女一样，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油，我们应该眺望我们的灯，我们应该天天警醒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自己来迎接主耶稣回来，叫主耶稣不管什么时候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灯能够亮了，随时该看见主的面。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的生活如何呢？我们常常要思想这件事情。有的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太忙。”我很相信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就住在一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一个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机器。机器是什么？换一个字就是快。大家都赶快，都要讲效率。你要快，我要快，什么都要快，是吧？所以快了，大家怎么样？各个人的忙得要命，是不是？从早到晚，哎呀，为了忙得要命，赶快。在这个拼命，赶快从机器拍的每一个人，现在个个都紧张的要命。回到家里来，把衣服宽起来，坐在沙发椅做什么？哎呀，无精打采了。开开电视，要讲什么？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就是这样休息一下。礼拜一做到礼拜五，礼拜六又说啊，现在未应要到很远很远去，在刀锋。但树林的事怎么样呢？很多人都把它忘记了，慢慢慢慢冷淡起来，祷告也没有，念圣经也没有，慢慢谈到聚会好像提不起劲。我们每个人慢慢好像就是本来我们开始得救的时候我们有个火热的心，真的慢慢慢慢冷淡起来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要赶要赶，我们要努力来跟从主耶稣，再慢慢退后退后退后，退到后面去了。今天我们的光景就是如此。有没有预备？有没有警醒？有没有等候？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常常来来警惕我们自己呢？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我看见从前有很多人很热心的，很多人天天要准备建筑的，现在已经跟世俗同流合污，慢慢飘飘飘，跟这个世界的潮流飘去了。假如主耶稣今天晚上回来，我们怎么样呢？你的灯是不是亮的？你能不能坦然无惧看见主的面？能不能？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四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预备警醒等候主，五个是预着的，没有预备，没有警醒，没有等候主。我们是哪一类人？你是聪明的还是预着呢？我们是天天准备等候主，还是像那个预着的童女，把这个事情树林的事情丢弃了忘记了？我们像一个落在世界的潮流里面。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弗所教会开始的时候是爱主的，开始的时候是主所看重的，慢慢那个教会怎么样？把爱主的心失掉了。有工作有侍奉，表面看还不错，但是里问题就发生在里面，里面的火已经慢慢冷淡，慢慢熄掉了，外面的动作跟着都要停。 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好像那个聪明的童女，警醒预备等候我们的主回来。晚上我就借着这个圣经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我们今天就住在这个世代一个尖端，那个最幕后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世界一切的情势都是对我们见证主来的日子近，这个时代就快要过去。在今天我们实在需要主怜悯我们，乘着这个机会爱主，更多的爱主。乘着这个机会我们要警醒预备，每天把我们的灯调亮，每天求主帮助我们离开一切的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盼望主来的时候有份在他的荣耀里面。假如我们在中间还没有得救的人，现在就是你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把你快回来的信息，你的圣灵自己对我们发声，在心里面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就快来，让我们能够懂得时代就快要过去，让我们警醒预备在你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爱你。我们爱是因你们相爱我们，我们每次想到你爱我们是哪样彻底，你爱我们是哪样没有保留，完全的为我们牺牲。主，我们为你做什么？求主再一次用你的爱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懂得爱你。晚上在我们中间，假如有人还没有悔改，有人还没有得救，主啊，求你对他说话。我们是在愿意每个到你面前的人都成着得救的人，好像聪明的童女一样，在你光明里面有份。我们把今天晚上所传的信息求主保守在我们心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